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啊，今日见到好多弟兄姊妹翻嚟。
感谢主，今天见到很多弟兄姊妹回来。
咁咧，今日开始真系有可以有实体嘅聚会啦。
今天开始有实体的聚会。
咁啊，跟住我哋经过一段时间嘅祷告之后。
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之后。
真系能够可以打低疫情。
真的可以打低疫情。
神咧亦都可以释放我哋咧，能够可以翻到神嘅家当中。
神可以释放我们呢，回到神的家中。
就正如今日咧喺呢一个嘅经文嘅当中，
就好像经文当中
讲到咧神咧系经过管教之后咧，神咧呢啲嘅以色列都要归回呢一个归回神嘅当中。
那以色列人经过管教之后呢，都要归回神的当中。
今日咧我哋会讲以赛亚书。
我们今天会讲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咧好多嘅责备啦，好多嘅审判。
以赛亚书很多的责备，很多的审判，
但同时也都夹杂很多安慰，很多劝勉。
但是同时也夹了很多的安慰劝勉，
亦都俾我哋有应许同埋盼望，
也给我们有应许和盼望。
咁咧，琴日咧，我哋睇过第九章。
昨天我们看了第九章。
第九章咧，其实就讲到咧，神嘅子民咧，喺一个黑暗同埋灾难嘅当中。
那第九章咧，讲到神的子民咧，在黑暗灾难当中。
因为当时咧，以色列咧北边咧已经被亚述国去占领。
当时的以色列北国呢，已经被亚述占领。
当时嘅人咧，感觉自己坐喺咧个黑暗之地。
当时的人感觉自己坐在黑暗之地，
毫无盼望，
毫无盼望。
但咧，神咧俾佢有曙光。
但是神给他有曙光，
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
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边，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的名，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
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所以呢，昨天庆水牧师又讲得很开心。
昨天清水牧师讲得很开心，
哇！讲到我哋奇妙女一嘅意象，
讲到我们奇妙女一的意象，
一个好兴奋嘅意象，
一个很兴奋的意象。
先知咧预告俾我哋听咧，原来将来一个敬畏神嘅君王嚟到。
那先知呢告诉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君王降到，
将神嘅子民咧从呢一个黑暗当中去解救出嚟，
将神的子民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
咁呢个王咧，其实咧最终其实咧系预告弥赛亚嘅来临。
这个王呢预告的就是弥赛亚的来临。
但系咧对于当时代嚟讲咧系点样应验咧？
但是当时呢是怎么样来应验呢？
这个嘅正直嘅王咧，乃指到将来有一个敬虔正直君王去来到。
那这个正直的王呢，将来是一个敬虔的君王来到。
这个就是希西家。
这个就是希西家。
我知道其实这个亚哈斯其实是一个行不义的王。
那亚哈斯是一个行不义的王。
他不是行在神的道当中。
他不是行在神的道当中。
他拜巴力。
他拜巴力。
甚至将自己儿女去焚烧献给偶像。
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焚烧，献给偶像。
但佢嘅仔希西家竟然系一个敬虔正直嘅王。
但是他的儿子希西家竟然是一个敬虔正直的王。
带嚟犹大嘅一个复兴。
带来犹大的一个复兴。
所以咧都系令人稀奇嘅。
其实都是令人惊叹的。
所以其实从某个角度嚟讲，都系一个神迹。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神迹。
都系神俾犹大国嘅一个好大嘅恩典。
都是神给犹大国一个很大的恩典。
当在昨天去讲完这个一个盼望之后，
当昨天讲完一个盼望之后，
圣经就讲到一些对以色列国的审判。
圣经讲到对于以色列国的一个审判，
一波又一波的审判，
一波又一波的审判。
其中来讲，在第九章是重复了三次一句的说话。
第九章呢重复了三次一句话。
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
他的手仍伸不缩。
他的手仍伸不缩。
为什么神的怒气要向以色列人发作呢？
为什么耶和华的怒气要向以色列人发作呢？
为什么神要这么生气呢？
为什么神要这么怒气呢？
因为他们骄傲自大。
因为他骄傲自大。
他们不怕管教。
他们不怕管教。
因为呢全国的人呢都亵渎神。
因为全国的人都亵渎了神。
甚至孤儿寡妇。
甚至孤儿寡妇。
人呢是没有爱，
人是没有爱，
没有怜悯，
没有怜悯，
彼此攻击，
彼此的攻击，
甚至呢是兄弟相残，
甚至是兄弟相残。
咁去嚟到第十章嘅时候，
来到第十章的时候，
其实延续紧第九章嘅对以色列嘅审判，
是延续了第九章对以色列的
审判。在第十章第四节呢，
在第十章第四节
同样是出现同一句的说话，
同样出现了第一、同样的话。
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伸不缩，
他的手仍伸不缩、
啊、所以呢、在圣经第一至第十章第一至到第四节呢，仍然是讲紧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
那第十章呢，从一到四节呢，都是讲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
神在责备那些掌权者，
神在责备掌权者，
他们没有公义没有怜悯，
他们没有公义没有怜悯，
所以神的怒气要发作，
所以神的怒气要发作。
当责备完以色列之后，
那责备完以色列之后，
跟着来讲，神跟着就会讲到神要审判亚述。
那跟着神要讲到审判亚述，
因为亚述的傲慢和自大，
因为亚述的傲慢和自大
越过了他的界线，
过了他的界线，
神也都要审判他，
神就要审判他。
最后来讲，神也都给这个以色列犹大人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那神给以色列犹大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原来在审判当中神仍然是存有怜悯，
那审判当中神仍然存有怜悯，
神在审判当中是会施恩拯救的，
那神在审判当中是施恩拯救。
所以今天我将经文分为三大段。
我今天将经文分为三大段。
第一段会讲到神审判以色列。
第一段讲到神审判以色列。
因为他没有公义怜悯。
因为他没有公义怜悯。
就在第一节到第四节。
在第一、第四节。
第二个大段就是讲到神要审判亚述。
第二大段要讲到神审判亚述。
因为他骄狂傲自大，
因为他狂傲自大。
咁咧就系第五至到第十九节，
五至十九节。
咁第三大段咧就讲到神要审判嘅百姓。
那第三大段神审判百姓，
但系喺审判嘅过程当中，神亦都要去拯救。
那审判当中，神也要拯救，
神要施恩，
神要施恩。
咁喺二十至到三十四节，
那就是二十至三十四节。
咁所以今日我俾嘅主题咧就喺神喺审判当中系施行拯救嘅。
那今天的主题就是神在审判中施行拯救。
当人在犯罪的当中，
当人在犯罪的当中，
神是会管教，
神会管教，
神是会责打，
神会责打。
但一切神所作的都是出于爱，
那神一切所做的都出于爱，
神仍然去存留机会给我们去悔改，
那神仍然存留机会给我们悔改。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他会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他会鞭打凡他所收纳的儿子。
原来在困苦的当中，
原来在困苦当中，
人需要思想的，
神是去思想的，
人是需要思想的，
人人需要思想。
那以色列人呢，其实呢他面对着敌国的压迫，
那以色列人面对敌国的压迫，
他时常呢是想是政治的问题，
他想想是政治的问题，
是环境的问题，
是环境的问题，
没有想过这些是神所兴起的管教，
他没有想过是神兴起的管教。
所以今天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落在困苦当中的时候，
如果我们今天落在困苦当中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思想是不是有一些属灵的原因，
我都要去思想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原因。
这些困苦是从神而来，
这些困苦是从神而来，
是提醒我们去重新去要对准神，
是提醒我们要重新对准神。
我们要敏，我们要从环境当中去敏感神的声音，
我们要在环境当中去敏感神的声音。
如果我们硬着心肠不听的时候，
如果是硬着心肠不听的时候，
神的管教的手就会伸而不缩，
那神管教的时候就是伸出不缩。
我们要在困难当中找住神的怜悯，
我们要在困难当中找住神的怜悯。
认罪回转，
认罪还转回转，
神的祝福就会重新临到我们，
神的祝福就会重新临到我们。
好，我们第一段我会大段我会看神审判以色列，因为他没有公义怜悯。
第一大段神审判以色列，因为他没有公义怜悯。
公义怜悯是神的属性，
公义怜悯是神的属性，
是有神形象应有的特质，
是神形象应有的特质。
所以神说，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
所以他说你要行公义好怜悯与他的神同
行。当一个人去失去了公义和怜悯的时候，他就不像一个人，
那人失去了公义怜悯的时候就 不像人、
他就扭曲了神的形象，
他就扭曲了神的形象，
神就必会审问，
神就必然审问。
在人世间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
在人世间呢，有一些不公平、不公义
的事。无论在制度上边，一些社会现象上边。
可能在制度上，一些社会的现象上。
有时候甚至立法者、司法者。
甚至在律法者、司法者。
都因着自身的利益。
都因着自身的利益。
会使百姓受欺压、受痛苦。
使百姓受欺压、受痛苦。
但呢，神是至终的审判者。
但是神是意中的审判者，
我不需要自己申冤，
我不需要自己申冤，
因为神至终会有他的审判，
因为神至终有他的审判。
在第一至第四章，第一至第四节，就是神讲到神要审判那些不义的首领。
第一至四节呢，是神要审判那些不公义的人。
第一节第二节他说，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和记录奸恶之判语的，
或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和那记录奸诈之判语的。
当时呢，社会制度呢有一些很不公平的事情。
当时的社会制度有一些不公平的制度。
无论这个立法者啦、审判官啦，
无论他的律法者和审判官，
都为自己的利益去行事。
都为自己的利益去行事。
他们设立不公义的律例。
他们设立不公义的律例。
对案件的判断会有奸诈不公。
对外的一个判断有
跟住咧，圣经第二节咧又话咧，为要屈枉穷乏人。
第二节说为要屈枉穷乏人。
夺去我民中困苦人嘅理。
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
以寡妇当作掳物。
以寡妇当作掳物。
以孤儿当作掠物。
以孤儿当作掠物。
佢哋咧去到一个地步咧，甚至咧屈枉嗰啲穷乏人。
他们去到一个地步，甚至是屈枉穷乏人。
压榨嗰啲嘅弱势群体。
压榨那些弱势的群体，
向孤儿寡妇去取利，
是以孤儿寡妇取利，
甚至卖他们成为奴隶，
甚至卖他们成为奴隶。
权柄是神所设立的，
权柄是神所设立的，
代表神去施行公义，
代表神去施行公义，
管理和牧养神的百姓，
管理和牧养神的百姓。
当人去滥用了神赋予的权柄的时候，
当人去滥用了神赋予的权柄的时候，
去为自己求利益，
他为自己求利益，
压榨其他人的时候，
压榨其他人的时候，
神必要审问，
神就必然审问。
所以神都话祸灾啊！
所以神说祸
灾。这些嘅首领咧，要有祸去临到佢哋。
这些的首领要有祸临到他们。
第三节佢话降罚嘅日子。
第三节他说降罚的日子，
祸有灾祸从远方而嚟啊！
有灾祸从远方而来。
啊，这个灾祸从远方而嚟就系指到咧，将来咧有亚述嘅大军咧要临到。
这个灾祸由远方而来呢，就是当那时呢要有亚述的军临到。
佢哋咧，佢哋要点样咧？
他们要怎么样呢？
佢哋可以向边个求救咧？
他们可以向哪一个求救呢？
佢哋嘅荣耀要存留何处咧？
他们的荣耀要存留何处呢？
佢哋财富咧将会点样咧？
他们的财富会怎么样呢？
呢班人咧以为咧自己咧以前咧系喺一个高位上边。
这帮人以前以为自己在高位上，
没人可以动到他们，
没有人可以动他们，
因为他们有权有势，
因为他们有权有势，
有一个权势是从远方而来，
一个权势从远方而
来，要抢他们的财富，
要抢他们的财富，
要他们受羞辱，
要他们受羞辱。
最后第四节他说，他们只得屈膝在被掳的人之下。
第四节说，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
扑倒在被杀人之下，
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
最后的下场呢？
最后的下场呢？
一系就系被掳到外邦，
要不然就是被掳到外邦，
一系咧就甚至系一系咧就系被杀，
要不然就是被杀。
神咧要审判嗰啲不公义冇怜悯嘅首领。
神呢要审判那些不公义、没有怜悯的首领。
跟住咧，圣经咧又讲啦。虽然如此，
圣经又讲，虽然如此，
耶和华嘅怒气还未转消，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伸不缩，
他的手仍伸不缩。
原来神咧系恨恶嗰啲欺凌弱小嘅，
神是恨恶那些欺凌弱小的，
神系恨恶嗰啲唔行公义、唔冇怜悯嘅人。
神是恨恶那些不行公义、没有怜悯的人。
所以今日嚟讲咧，我哋作为神嘅百姓，
我们今天作为神的百姓，
我需要咧行公义、好怜悯。
我们需要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要 對人有愛心。
我們對人要有愛心。
我們對對人對事咧，唔好有奸詐。
我們對人對事不要有奸詐。
當我係行喺神嘅道嘅當中，
當我們行在神的道當中，
必蒙神喜悅，
必蒙神喜悅。
神要祝福我哋生命，祝福我哋生活，
祝福我們的生命，祝福我們的生活。
好，但好第喺第二大段裏邊咧，就係講到神咧去審判亞述啦。
在第二大段裡面，神去審判亞述。
神最憎惡人咧，就係狂傲自大。
神呢最憎惡人是狂傲自大。
咁亞述咧好有呢個特色。
亞述就有這樣的特色。
亞述其實有啲咩問題咧？
亞述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咧，佢越過佢嘅界線。
第一，他越過了他的界限。
第五節佢話咧，亞述係我怒氣嘅棍，手中我老行嘅杖。
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我老漢的杖。
棍同埋杖咧，係用嚟擊打。
棍和杖用來擊打。
係神嘅原意咧，係要用亞述成為一個工具咧，去刑罰佢嘅子民。
神的原因呢，就是要利用亞述呢去管教他的子民。
特別咧，杖咧係用嚟管教嘅。
杖是用來管教。
好似聖經嘅話咧，如果不忍用杖打兒子，就係恨惡佢。
不能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
痛爱儿子的就随时管教，
痛爱儿子的就随时管教。
神呢没说要用刀用剑去管教他们，
神没有说要用刀用剑去管教我们。
神说只是用亚述的棍和杖去管教，
神只是用亚述的棍和杖去管教。
为什么神要管教他们呢？
但是为什么神要管教我们？
因为圣经话咧，第六节系话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嘅国民。
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
因为神嘅子民咧系去亵渎神。
因为神的子民去亵渎神。
藐视神。
藐视神。
当神冇到。
当神没有到。
所以神管教佢哋。
所以神要管教他们。
神又容让咧亚述咧系要夺去佢哋嘅荣耀。
神呢要容让亚述呢去夺取他们的荣耀，
他们的财富要被抢去，
他们的财富要被抢去，
他们要被羞辱被践踏，
他们要被羞辱被践踏，
他们的国土呢要被践踏，好像泥土一样，
国土呢像要践踏被泥土一样。
但是亚述却是越过他应有的界线，
因为亚述越过了他应有的界线。
当神交个权柄给他的时候，
当神交给他权柄的时候，
他对人毫无怜悯，
他对人毫无怜悯。
第七节他说呢，
第七节说，
佢然而佢嘅心唔系咁嘅意思。
然而他不是，他的心不是这个意思。
佢心里倒想毁灭，
他心里倒想毁灭，
剪除不少嘅国，
剪除不少的国。
亚述一个系一个十分之残忍嘅一个嘅国度。
亚述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国度，
去到边一度都杀戮，
去到哪里都杀戮，
去毁灭，
去毁灭，
血流成河，
血流成河。
所以咧，佢点样去毁灭人？
他怎么样去毁灭人呢？
神亦都要毁灭他，
神就要毁灭他。
最终神是要受神的审判，
他最终要受神的审判。
第二呢，亚述十分之自夸，
亚述又十分的自夸，
咁咧先知引用咗佢一啲嘅口气，
先知引用了他的口气。
佢有啲佢咧真系你会感受到佢嗰种嘅傲慢，
你会感受到他这种的傲慢。
第八节佢话咧，我嘅臣仆岂都不是王吗？
第八节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
即系话我任何一个仆人都胜过列国嘅王。
我们任何一个仆人都是一个王。
或者列国嘅王都要成为我仆人。
那所有的王都要成为我的仆人。
我系万王之王。
我是万王之王。
第九节佢话，加勒拿岂不像加米斯吗？
那第九节说，加勒拿岂不像加米斯吗？
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
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
这个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
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
他讲到其实他的势力是从北到南，他的势而破竹这样。
那他的势力从北到南好像破竹一样。
我们呢，或者我们看看个地图。
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图。
在这个地图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呢，其实呢，是这些城市呢，是从北到南。
那这个地图当中呢，是这个城市从北到南。
是一对一对。
是一对一对。
加勒拿咧就喺加基米斯嘅南边。
加勒拿呢是在加基米斯的北面。
咁咧呢个哈马咧就系喺呢个亚尔拔嘅南边。
哈马在亚尔拔的南面。
撒玛利亚就喺大马色嘅南边。
撒瑪利亞在大馬色的南面。
啊，喺度亞述王喺度講緊，你睇下。
亞述王在講，你看一下。
我點樣去滅北邊嘅城市？
我怎麼樣去滅北面的城市？
啊，我都照樣咁樣去滅南邊嘅城市。
我也照樣去滅南面的城市。
我睇到咧，其實咧，整個亞述帝國咧，從呢個尼尼微咧一路嘅伸展。
那這個亞述帝國呢，是一路的生長。
從北到南。
從北到南。
沿路咁樣攻好多嘅城邑。
沿路的攻陷了很多的城邑，
直到呢個嘅撒瑪利亞去到耶路撒冷。
直到呢撒瑪利亞耶路撒冷。
啊，跟住嚟講咧，佢亦都唔單止去誇佢自己嘅權勢。
他不單止誇自己的權勢，
佢都誇佢自己能夠勝過好多列國嘅神啦。
他也是誇自己能夠勝過列國的神。
啊，第十同埋十一節佢點講嘅咧？
第十、十一節這麼說。
我已經溝到有偶像嘅國。
我的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
啊！这些国的雕刻的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
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
啊，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偶像？
我怎么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
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
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
啊，当他看见呢一啲嘅其他一啲外邦城市的偶像。
当他看到一些外邦人士的偶像，
哇，好伟大，
很伟大。
咁但系讲咧，其实咧，从某个角度嚟讲咧，耶路撒冷嘅圣殿咧，都冇乜神像啊。
他这样说的话呢，就是耶路撒冷的神殿呢，也没有什么气势。
啊，即系而就算嚟讲咧，啊，当时啲人嘅拜偶像都好啊，其实嗰啲偶像都系湿湿碎啊。
那当时的人去拜偶像都好，那些偶像都是小小的。
我既然可以啊，真系胜过呢啲列国嘅神。
我既然能够胜过列国的神，
我点解唔能够胜过耶路撒冷嘅神呢？
我怎么可能不胜过耶路撒冷的神呢？
耶路撒冷嘅神呢，喺我眼中咧不算什么。
耶路撒冷的神呢，在我眼中不算什么。
啊，因着佢嘅高傲咧，
因着他的高傲，
神呢就宣告佢审判。
神就宣告审判。
第十二节佢话咧，主喺锡安同埋耶路撒冷成就佢一切功嘅时候，
主在锡安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功的时候，
主说：我必罚亚述自大的心，
我必罚亚述自大的心，
同埋佢高傲眼目嘅荣耀，
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
我哋知道咧，亚述只系神嘅一个工具。
我们知道亚述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工具，
去达到佢目的。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就是，要刑罚呢一个嘅犹大人。
他去刑罚这样的犹大人，
刑罚呢一个嘅神嘅子民。
刑罚人神的子民，
目的咧就系叫佢哋去回转归向神。
目的是让他们回转归向神。
当神嘅目的达到嘅时候，
当神的目的达到时候，
神就要同呢个亚述去算账。
神就要跟这个亚述来算账。
跟住咧，神咧讲出咗佢刑罚亚述嘅原因。
跟着神讲出了他刑罚亚述的原因。
第十三节，
十三节
系话，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
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
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
同埋我的智慧
和我的智慧，
我本有聪明，
我本有聪明，
话呢个系一个好自大嘅一个说话，
是一个很自大的话。
所做嘅一切，因为我有能力，
所做的一切，因为我有能力，
我有智慧，
我有智慧，
我有聪明，
我有聪明。
跟住佢话咧，我拿以列国嘅地界，抢夺佢哋所积蓄嘅财宝。
他说：我挪以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
好，我好像勇士，
并且我像勇士，
使坐宝座的降为卑，
是坐宝座的降为卑。
啊，我的手啊，抠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抠到鸟窝。
我的手抠到
列国的财宝，
列国的财宝，就
好
像
人抠到鸟窝。
就好像人扣
到鸟窝。即是说其实呢，他讲到呢，他自己呢，其实呢，他怎样征服列国呢？
他其实讲到自己怎么样征服列国，
怎样得到列国财宝呢？
怎样得到列国的财宝？
好像执一些的鸟蛋一样，
好像遮一些鸟蛋一样，
这么容易，
很容易。
当他伸手去拿这个鸟蛋的时候呢，
当他伸手去拿这个鸟蛋的时候，
他就说呢，没有人动翅膀的，
没有人动翅膀的，
没有张嘴的，
没有张嘴的，张嘴的，
也没有鸣叫的，
也没有鸣叫的。
啊，他们咩都唔敢嘅，
他们都不敢出声。
啊，佢哋唔敢出声，
不敢出声。
喺度咧，其实咧，呢一个嘅亚述王一路去夸紧佢自己能力。
亚述王一路去夸他自己的能力。
其实本身嚟讲咧，其实亚述王系十分之高傲。
亚述王是十分的高傲。
你发现咧，其实喺呢一篇呢几句嘅呢两节嘅圣经里边，
你发现这两节的圣经里面
出现咗几多个我字？
出现了多少个我字？
出现了六个我字。
出现了六个我字。
什么都是我。
什么都是我。
我有能力。
我有能力。
我有智慧。
我有智慧。
我有聪明。
我有聪明。
我去击败他们。
我去击败他们。
我的手呢，好像呢，去摸鸟蛋，攞鸟蛋那么容易。
我的手好像去摸鸟蛋这么容易。
所以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
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
自大的时候。
自大的时候。
不断咁样抬举自己，
不断的去抬举自己。
所以咧，神咧去话啦，第十五节。
所以神说第十五节。
神话咧，其实咧，亚述只系斧头。
神说亚述只是斧头，
只系锯，
只是锯，
只系棍，
只是棍，
只系杖，
只是杖。
其实咧呢啲只系一啲嘅工具啊。
只是一些工具。
斧头同埋锯咧，系要嚟去锯树木。
斧头和锯是用来锯树木的。
所以咧，其实咧，最后嚟讲咧，即系呢个犹大国咧，就好似咧一棵树咧，系被锯咗一样。
那犹大国就好像一棵树被锯了一样。
但系神你仍然咧留低个树等。
那神你仍然留下了一个树等。
将来佢仍然能够可以发芽生长。
他将来仍然可以发芽生长。
神亦都比喻咧亚述咧为棍啊，为杖啊。
那神呢也是比喻亚述呢为棍为杖，
只是为了管教，
只是为了管教。
但是谁才是主人呢？
那谁是主人呢？
神才是主人，
神才是真正的主人。
所以斧岂可向用斧的自夸呢？
那斧岂可向用斧楷木的自夸呢？
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
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
他没有认识到其实他只是神的器皿。
他没有认识到他其实只是神的器皿。
他为什么能够可以一路顺利？
他为什么可以一路的顺利呢？
因为神是将权柄赐给他。
因为神将权柄赐给他。
能够可以去修理这个以色列和犹大神的子民。
那可以去修理那个以色列跟犹大的
子民。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
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
当他自夸的时候，
当他自夸的时候，
神就要夺去他的荣耀。
那神就要夺取他的荣耀。
第十六节他说，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的肥壮人变为瘦弱。
十六节说，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
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
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
如同火如同焚烧一样。
如同焚烧一样。
这个呢其实呢讲到呢其实呢神呢要这个的审判亚述。
那神呢要审判亚述。
他的肥壮人变为瘦弱。
他的肥壮人变为瘦弱。
他的荣他会有火去焚烧。
他有火去焚烧。
这个强壮的勇士呢会成为尸体。
那强壮的勇士成为尸体。
这个火呢也都可能是知道有疾病有瘟疫有热病。
那这个火呢就是形容有疾病有瘟疫。
好像火的蔓延。
好像火一样蔓延，
好似今次我哋嘅疫情，
好像我们的疫情，
突然间咧嗰啲嘅疫情咧爆发得好犀利，
突然间疫情爆发了很厉害，
好似第五波从最初只系一啲零星嘅个案，
那第五波最初只有一些零碎的个案，
好短时间里边咧已经爆发到几万人，
那好短时间里面呢爆发了几万人。
所以瘟疫呢其实好像火的蔓延。
那瘟疫呢好像火一样蔓延。
第十七节呢他说以色列的光必如火。
以色列的光必如火。
他的圣者必如火。
他的圣者必如火焰。
在一日之间。
在一日之间。
以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呢要焚烧正尽。
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焚烧正尽。
他要将树林和肥田的荣美全然烧尽。
他要将荣又将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
这个以色列的光，以色列的圣者就是指到神自己。
那以色列的光，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讲到神自己。
以色列的圣者用圣洁的火要焚烧他们，
以色列的圣者要圣洁的火去焚烧。
圣经也都讲到，当神来到的时候，
圣经说当神来到的时候，
他在神的面前有瘟疫流行，
在神的面前要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在他脚下有疫症发出。
在一日之间，神要将亚述的荣耀夺去，
在一日之间要将亚述的荣耀夺去。
这个其实是很可能是指导真的希西家王的年代。
那这个呢是讲到希西家的年代。
当时亚述王西拿基立很自夸，
当时 亚述王的西拿基立很自夸，
侮辱以色列的神，
侮辱以色列的神。
所以希西家在神的面前去，在神的面前去求告神。
那希西家在神的面前去求告神，
于是呢神就出手，
于是神就出手，
差遣神的使者，
差遣神的使者
去到以色列，去到亚述的营中，
去到亚述的营中，
一夜就杀了他185,000人，
一夜呢就杀了185,000人。
当清早一起身的时候，
当清早一起身的时候，
人见到遍地都是死尸，
人见到遍地都是死尸。
这个亚述王西拿基立就很害怕，
那亚述王西拿基立就很害怕，
就即刻拔营回去尼尼微，
就是即刻把营翻回到营地。
最后翻回去他自己的国家当中的时候，
他最后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他是被他的儿子所杀，
他是被他的儿子所杀。
所以其实神是会审判亚述的，
其实神就是要审判亚述，
神的火要审判亚述，
神的火要审判亚述，
神要夺他的荣耀，
神要夺取他的荣耀。
所以今天来说，从亚述那个例子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反省我们的生命，
我们看到亚述的例子都要反省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去不处理我们自己骄傲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处理我们自己的骄傲的时候，
慢慢我们可能会步向亚述的后尘，
我们慢慢的步向亚述的后尘。
其实骄傲呢，其实是一种的罪，
骄傲是一种罪，
自己也察觉不到，
是自己察觉不到，
但呢人呢却是感受得到，
但是人呢是能感受到。
骄傲的人呢就是怎样，有什么表现呢？
骄傲的人有什么表现呢？
就是好像亚述王那样夸自己的能力啦，
好像亚述王这样夸自己的能力，
夸自己的智慧啦，
夸自己的智慧，
夸自己的聪明啦，
夸自己的聪明，
将荣耀归过俾自己啦，
将荣耀归给自己。
因为骄傲的人亦都好自我嘅，
骄傲的人也是很自我，
乜嘢都系我，
什么都是我，
乜嘢都系从自己去发出，
什么都是从自己发出，
冇睇到人嘅需要，
没有看到人的需要，
佢都系睇，佢系睇唔起人，
他是看不起人，
睇自己胜过别人，
看自己胜过别人，
睇自己好叻。
看自己很厉害。
今天来说，我们需要知道，其实我们一切所得到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
我们今天要知道自己一切所得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
我们只是神的器皿。
我们只是神的器皿。
如果神给我们多的时候，
如果神给我们多的时候，
将来我们也都要更多的去向神交账。
我们将来都要更多的是向神交账。
神抵挡骄傲的人，
神抵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好，最后一段大段就是讲到神要审判以色列，
最后一个大段就是神要审判以色列，
但是神也都要拯救以色列，
但是神也要拯救以色列。
那么第二十至到第三十四节，
第二十至三十四节。
其实在一切的审判当中，好像当先知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使到人很没盼望。
那在审判当中呢，先知讲到这个信息呢，刺到人呢是没有盼望。
但是呢，先知以赛亚先讲一个结局给大家听。
但是先知以赛亚先讲一个结局给大家听。
预言的结果就是，原来以色列是要归向神的。
但是预言呢，就是以色列要归向神。
所以讲一讲古仔，讲了个终结先。
讲故事讲到一个终结先，
一定是大团圆结局的，
一定是大团圆结局，
给我们能够有盼望，
给我们有盼望。
第二十节他说到那日，
第二十节说到那日，
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的，
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
的，他不再依靠那击打他的，
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
那击打他的，就是指到当时的亚述，
击打他的就是指当时的亚述。
以前咧，犹大人因为咧呢一个嘅无论呢个以色列啦，或者亚兰国嘅攻击，佢去依靠亚述。
那以前呢，这个犹大人呢，就是攻击他呢，就是亚述。
咁其实最后嚟讲，原来咧最强嘅、最欺负佢哋嘅，原来系亚述。
原来最强最欺负他的是亚述。
佢哋经过管教之后咧，佢唔再依靠嗰个击打佢嘅亚述。
经过管教之后呢，他不再依靠那个亚述，
却要诚实嘅依靠耶和华。
却要诚实的依靠耶和华。
就系以色列嘅圣者。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啊，原来咧，以色列同呢个耶和华咧系一个好特殊嘅关系。
以色列跟耶和华呢有一个很特殊的关系。
系唔能够改变嘅。
是不能够改变的。
当改变咗嘅时候。
当改变了以后。
神就会出手嘅。
神就会。
神要纠正翻呢个关系。
神要纠正他的。关系
啊，所以咧，以色列最后嚟讲要认定咧，耶和华系以色列嘅圣者。
那以色列呢，就是要认定耶和华是他的圣者。
所剩下嘅就系雅各所剩下嘅，都必归回全能嘅神。
所剩下的是雅各所剩下的，都必归回全能的神。
所以最后嚟讲咧，神喺管教当中咧，系能够作成佢嘅功嘅。
那神呢，在管教当中呢，能做成他的功。
但喺管教当中咧，神的子民却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管教当中呢，以色列的人呢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二十二节他说，
二十二节说，
以色列啊，你们的百姓虽如海沙，
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
虽有剩下的归回，
虽有剩下的归回，
唯有剩下的归回，
唯有剩下的归回。
以前呢，以色列百姓是几咁多？
那以前以色列百姓好多，
但是呢，很多最后来说是被杀戮。
但是很多最后是被杀戮，
被掳掠，
被掳掠。
能够剩下的只是很少数，
能够剩下的只有很少的数目。
原来灭绝的事已经定，
原来灭绝的事已经定。
必有公义施行，
必有公义施行，
如水涨日，
如水涨溢。
当人去犯罪的时候，
当人犯罪的时候，
神是要审判，
神是要审判，
这个是必定的。
这个是必定的。
所以今天来说，我们需要在神的怜悯当中，我们需要去悔改。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怜悯当中去悔改。
当神去管教我们的时候，
当神去管教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硬着心肠，
我们不要硬着心肠，
否则我们需要付很大的代价，
否则我们要付很大的代价。
首先来说，神预言了一个结局。
首先神预言了一个结局，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跟着神更加去讲到，在审判当中神也都会施行拯救。
跟着就是神在审判当中也是会施行救赎。
圣经第二十四节他这里讲，
二十四节说，
主万军之耶和华，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
住在锡安我的百姓啊，
住在锡安我的百姓啊！
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
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
又照埃及的样子去举杖去攻击你，
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
去攻击你，你不需要怕他，
你却不需要怕
他，因为呢，还有一点点的时候，
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
向你们发的怒恨呢就要完毕了，
向你们发的愤怒呢就要完了。
当我向你们发完怒之后，我就会向亚述去发怒。
当我发完怒以后，我就要向亚述发怒，
使他灭亡。
使他灭亡。
神讲到，其实亚述的刑罚是有界限有时期的。
那亚述的刑罚呢，就是有界限有时限的，
所以是需要忍耐，
所以需要忍耐。
神向犹大发完怒之后，
神向犹大发完怒以后，
就要向亚述发怒，
就要向亚述发怒，
要使他灭亡，
要使他灭亡。
虽然呢，亚述用棍去击打，
虽然亚述用棍去击打，
好像埃及用杖去攻击，
好像埃及用杖去攻击，
但是最后来说，其实神是使红海分开，
其实呢，神是向红海分开，
去淹没一切埃及的军兵，
去淹没一切埃及的军兵。
第二十六节他说，以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亚述。
第二十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
鞭更加狠更加快，
鞭是更加的狠更加的快。
亚述怎样对列国的人去无情的攻击，
亚述怎么样是对列国的人无情的攻击，
别人也都要对他有无情的杀戮，
那别人都要对他有无情的杀戮。
这个就指到巴比伦的兴起，
这个就指到巴比伦的兴起，
巴比伦突然的兴起，
巴比伦突然的兴起，
亚述就很快的灭亡，
亚述就很快的灭亡。
他怎样对列国残忍的对待，
他怎么样对列国残忍的对待，
巴比伦同样对亚述有很残忍的对待，
巴比伦同样要对亚述有残忍的。
神要击打亚述，
神要击打亚述，
好像俄勒磐石那里被杀戮的米甸人一样，
好像俄罗磐石被杀的米甸人一样。
呢度咧就讲到喺士师时代。
这里讲到士师时代。
以色列人咧系俾呢一个米甸人欺压。
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欺压。
啊，当时咧嗰啲嘅米甸人咧去欺压佢哋。
当时米甸人去欺压他们。
啊，当佢撒咗种嘅时候咧，佢哋就嚟攻击佢哋。
当他撒了种的时候，他们去攻击他。
抢佢哋啲牛啊、驴啊。
抢他们的牛啊、驴啊。
甚至嚟讲系冇嘢可以食。
甚至让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
或者要挖洞啊、挖穴啊去建造营寨。
他们要挖洞挖穴去建造营寨。
甚至系神呼召呢个米甸嘅时候。神呼召基甸嘅时候。
神去呼召基甸的时候。
佢都匿喺呢个酒榨当中嘅打麦。
他就躲在那个酒榨当中去打麦。
呢个咧其实系讲到，其实咧当时嘅以色列人被欺压就好似。昔日咧亞啊啲亞述點樣欺壓啲以色列人一樣。
當時呢，就是像米甸人怎麼樣被欺壓，也是亞述人這樣被欺壓的一樣。
啊，佢哋咧係好痛苦。
他們是很痛苦。
但咧神咧話咧，神要好似咧啊基甸一樣咧。
神說要像基甸一樣。
啊，要藉著基甸咧去解救啲以色列人一樣。
要藉著基甸去解救人一樣。
啊。跟住圣经又话咧，耶和华嘅杖要向海伸出。
圣经说耶和华的杖要向亚述伸出。
把杖举起。
把杖举起。
像埃及一样。
像埃及一样。
神点样使红？摩西点样举杖？
摩西怎么样举杖？
佢使红海分开。
使红海分开。
最后灭绝埃及人。
最后灭绝了埃及人。
神亦都要咁样去灭绝呢一个嘅亚述人。
那神都要这样去灭绝这些亚述人。
好，嗱，到到二十七节啦，到那日。
二十七节。到那日，
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
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
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
他的轭也必离开你的颈项。
最后呢，这个的亚述的轭都要完全的被解除。
那最后亚述的轭完全的被解除。
跟着他说，那轭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
那轭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
这个肥壮其实原文的意思其实高油的意思。
那肥壮原文的意思就是高油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是括着或亦因高油的缘故毁坏。
那圣经里面讲因高油的缘故毁坏。
当时呢其实这个犹大怎样能够脱离亚述的轭呢？
那犹大怎么样是脱离亚述的轭呢？
不是自己肥壮。
不是自己肥壮，
不是自己有能力，
不是自己有能力，
那是高油的缘故，
那是高油的缘故，
是圣灵的大能，
是圣灵的大能，
圣灵施恩给他们，
圣灵施恩给他们，
去为他们征战，
是为他们征战，
以致他能够脱离这个亚述的轭，
以致他们可以脱离亚述的轭。
跟着来说，最后那段，第二十八至到第三十二节，
第二十八至三十五节，
就是讲到亚述王怎样很猛烈地步步去进逼耶路撒冷。
那亚述王怎么样去猛烈地步步进逼？
经过很多的地方。
经过很多的地方。
很多居民很害怕。
很多的居民很害怕。
最后来到耶路撒冷。
最后来到耶路撒冷。
但是呢，圣经说呢，
但是圣经说，
神会亲自施行神迹。
神要亲自的施行
神迹。去解救他们。
去解救他们。
第三十三节他说了。
三十三节
说。看啊。
看啊，
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住树枝。
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
长高的必被砍下。
长高的必被砍下。
高大的必被伐高大的必被伐倒。
高大的必被伐倒。
这个其实就是指到神亲自去出手。
那这个讲是神亲自的出手。
为神的子民征战。
为神的子民征战。
他们好像空空的来。
他们好像空空的来，
但神的惊吓呢，以神的能力，
以神的能力惊吓，
要去击败他们，
要去击败他们。
所以当在希西家年代，
当希西家的年代，
这个亚述王呢，气势汹汹地来到犹大，
那亚述王呢，气势汹汹地来到，
但是神差遣一个使者，
但是神差遣一个使者，
一夜就杀灭他们十八万五千人，
一夜就杀灭他们十八万五千人。
所以在圣经里面，神都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
神的管教当中是有爱，
神的管教当中是有爱，
神的爱不是溺爱，
神的爱不是溺爱，
神的爱是有公义的，
神的爱是有公义。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神是要管教我们，
神是要管教我们，
我们不要硬着心肠，
我们不要硬着心肠，
以为神对我们是没办法，
以为神对我们没有办法。
如果神是爱我们的时候，
如果神是爱我们的时候，
神一定是会管教我们，
神一定是会管教我们，
直到我们会回转，
直到我们回转。
但是我们可能会付一个很沉重的代价，
但是我们可能会付一个很沉重的代价。
所以今天我需要时常对神有一个柔软的心，
我们时常要对神有一个柔软的心。
在管教当中，我们要找住神的怜悯，
我们要在管教当中找住神的怜悯。
我们能够真的去找住神的怜悯的时候，
我们去找住神的怜悯的时候，
我们去悔改，
我们去悔改，
去归回神的时候，
去悔改回归神的时候，
神就要去祝福我们，
神就要来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去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